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先来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丹丹，她的见证题目是原来我是幸福的人。我们就先来听丹丹的分享，原来我是很幸福的人。
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一句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也广传在朋友之间，我的心被抓住了，我很不快乐。于是我开始问上帝，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家里重男轻女，小时候被父母打，为什么长大还要被哥哥打？充满着暴力之气的家。我数算自己受伤委屈的情绪，神啊，我不是蒙你所拣选是神的儿女吗？为何我的心愤怒不平？难道我要用一生的力气去面对，去抗争童年的不幸吗？是你给我的家啊，我沉溺在负面情绪久久无法自拔。当我在读加拉太书时，看到圣经上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是按血气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泪流而下，感谢主回应了我的祷告，触摸我的心。我为自己能够认识上帝献上感谢，因为我知道我是应许所生，是蒙他的拣选，是有圣灵的内住在我里面的。我心中充满感谢，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珍贵的儿女，是被爱的，是被保护着长大的。我为自己能够好好长大献上感谢。我也想到原本不婚的我，因着认识神踏入教会9年之后，神赐给我一个家，一位爱神爱人的先生，又使不孕的我赐给我两个孩子，刚好是一女一子，成就了一个好字。神又在我经历婚姻风暴时，让我可以浸泡在真理里成长，经历天天救我的神。今年父亲节，我写了一封满满的感谢文给爸爸。当我数算爸爸做对的坚持时，我的心也被治愈了。原来神的爱一直与我同在，从未离开我。原来我是幸福的人，我可以用爱数算一生的幸福。
嗯，好棒的见证啊！我要请秀敏和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丹丹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哇，这位丹丹姐妹啊，听她的童年好像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就是好像被父亲，后来也被哥哥家暴，他就被一句话所影响。他说是在社群媒体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他就落入一种很自怜很委屈的情绪里面。秀敏你说说看，他原本相信的这一个谎言，这句话真的是一个错谬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了，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深的。
是，我觉得社群媒体上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话，听起来很漂亮，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就很容易相信其实它是包装过的一个谎言。他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一种话我觉得很容易模糊焦点，好像我们的幸关键点在于美好的童年。这个姐妹就被中计，她里面就被这句谎言抓住，就变得很不快乐，因为她被勾起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这个不合真理的谎言就抓住她的心，她开始怀疑神，怀疑神的美好，埋怨神的不公平，心中也产生了很多的愤怒和不平。
我要提一下，就是丹丹他相信了这个谎言的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耶。 哦，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信主以前他听到的，这个是信主以后，当他没有把他的信念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而是去相信一些一般人流行的一些说法的时候，包含基督徒这样的身份的人也会落入一些思想的陷阱。
嗯，
所以他说我沉溺在负面情绪久久无法自拔，他开始对上帝都有很多的怨言。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如果我们没有警醒，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我觉得会变成一个捆绑，我们会坚信不疑，我的童年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幸的。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我觉得这是人类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放大不幸，然后比较容易忘记快乐当时。
是，
所以其实我在想，他的童年除了这些不幸之外，一定有一些快乐幸福的部分，否则他后来愿意跟父亲感恩，我想也要有一些东西可以感恩啊。所以我在想，一定有一些幸福快乐的部分，只是当我们相信谎言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只看到我们的不幸。
是，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谎言里面，他受到的影响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开始变得很悲观，他对上帝有很多的埋怨，也像秀敏说的，变成他看到的全都是他的不幸。那些其实他很幸福的事情这个时候就看不到了。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社群媒体上，或者新闻上面，或者这些 media， 就是看一些什么电影啊，看一些剧啊，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让这些来影响我们超过美好的合乎真理的光明的圣洁的清洁的，所以您说有美名的这些，我们应该去思想的是，我们不去看，我们反而一直在看一些新闻啊，一些连续剧啊，一些电影啊，那我们非常容易在不警醒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被这个世界带着走。秀敏，你说说看，那后来丹丹他是怎么克服的，他怎么改变的？
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会读经祷告，所以当他读到圣经上的话，他的心就被神触摸，这个代表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神话语的姐妹。我看到真的就是唯有神的话，神的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他开始改变，他的眼光改变，心态改变，他开始感恩，而不是看到神好像欠他的，好像他的人生是亏损的。他开始感恩，他的改变就是看到自己除了从肉身生的这个原生家庭生的以外，他是有另外一个身份。我觉得那个很像重新定位，就是旧的要过去，新的要重新定位我们的身份，就是他知道他是神所应许，在神的应许之下生的，他是被神拣选的，他是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他是珍贵的，神珍贵的儿女，他是被爱的。你看他后面开始说他是被保护着长大的，他开始想起他的环境没有那么悲惨，他是被保护长大的，而且他能够好好的长大。其实这个真的是感谢他的原生家庭啊，不是那么的悲惨，他不是被遗弃的。他也看到上帝是爱他的，赐给他一位爱神爱人的先生，还有孩子啊，而且也赐给他一个乐意顺服神话语，追求真理，因为他说他经历婚姻风暴，他可以浸泡在真理里面成长，天天经历救他的神。所以我觉得神也赐给他一个柔软谦卑的心， 这一切他的描述里面没有一丝的抱怨，都是感恩，所以我看到他好大的改变。
是我看到他的改变，当然刚刚秀明有提到，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你发现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说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按血气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他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自己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是尊贵的，他不是在偶然的机遇下面产生的，他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非常明确的被拣选、被保护、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女。所以突然间他变成万王之王的女儿啊，这是多么尊贵的身份。所以当一个人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被拣选、被救赎、被爱、被赦免，我们宝贵的地位、宝贵的身份的时候，突然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我们就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从圣灵来的力量，从主来的力量，这个力量就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所以我看到的是，单单他的过去没有改变，他的成长环境没有改变，他明白在基督里的身份这一刻的时候，他当下的环境似乎也没有改变，可是他的心境改变了，他就从一个受害者，从一个觉得自己很可怜、很悲惨，然后对神有很多的埋怨。他前面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用一生的力气去抗争童年的不幸呢？这是你给我的家，你为什么把我放在一个这么不幸福的家里？你看，他原来是这样的，觉得很软弱，自己很可怜。可是当他明白，不对，其实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耶稣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净、救赎的，我有那个尊贵的身份。当他明白这个真理的那一刻，他突然有力量，他就战胜了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他进入一个积极正面、走在光明中，而且充满能力的生命的道路上，太奇妙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要再回来看看丹丹的见证。好，我们继续，我要来问秀敏。秀敏，当丹丹明白了自己在基督里尊贵的身份之后，他就有了哪些行动，带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哪些祝福呢？
就像冯杰说的，当他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就有能力起来做对的事。我就看到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少才有爱的能力，而是他确认他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他就有从神来的能力去爱人。所以他的行动的改变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文给爸爸，尊荣他的父亲。他说当他数算的意思就是一条一条来思想哦，爸爸做对的事，坚持做对的事，他的心就被医治了。我相信他的爸爸的心也被医治了。
Amen.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佳医治的方式，就是不用去找什么心理师什么的，就是我们的受伤是透过神的爱，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去感恩父亲的时候，的原生家庭的父母的时候，彼此的心都被医治了。哎呦，我看到这是一个互惠的一个方式，就是两方都受益。他就突然惊艳到，原来神的爱一直与他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就说了一句，原来我是幸福的人。所以他不是那个不幸的人，他是用爱数算一生的幸福。所以 不是用童年治愈一生，也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而是用爱来数算一生的幸福。他的改变，我相信他不只是对父亲，我相信他的身边的人际关系都变成和睦。他是一个充满爱的，是可以给的。我看到是一个喜乐、充满神的爱的一个姐妹。
阿门，我也很敬佩丹丹，她在见证里，其实她也可以在先生的婚姻风暴，就是先生有外遇这件事情上，她也可以做文章耶，她也可以再自怜一番，可是她没有耶，她对于先生的描述是一个爱神爱家的男人，哦是哦，哎，怎么后来又有婚姻风暴？我看到的是这位姐妹叫丹丹哈，她选择看到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我这样子看，我想可能先生应该也是回转了。无论如何，他现在就是愿意把他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给他的恩典和祝福上，还有先生对他的好，爸爸曾经做过哪些对的事，就是他愿意把眼光放在积极正面的事情上。对啊，爸爸曾经好像对他有家暴，可能就是打过他，但是爸爸也把他养大了。爸爸打他，如果我们要把他数算出来多少次，可是除了那些时间之外，爸爸供应他的生活，爸爸应该也是爱他的。这些我们也要去看呢。然后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愿意饶恕，愿意原谅，因为耶稣也赦免我们，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我们也常常让主耶稣失望，可是耶稣没有撇弃我们。所以当我们去看生命中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些伤害像刚才秀敏说的就被医治，连他先生背叛他的这件事情，他在这里也是轻轻的带过。这就是在基督里的能力，这个真的是超越人的软弱，超越人的罪所带来的这些伤害的能力，上帝是能医治的。那秀敏，单单的见证显示出哪些真理呢？
我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童年怎么被对待，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见证也显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人生需要重新定位。就是我们虽然是被原生家庭生出来，可是我们认识主，我们是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一切的需要不是向原生家庭所求，而是在神里面得医治、得满足，还有神会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这样子。
我也想到一些听众朋友在听到丹丹描述他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可能你会有一些心有戚戚焉，可能你也会想到，对，我从小我爸爸也是打我，我哥哥也是欺负我，我在学校也是被霸凌，好可怜哦，我要用什么一生来治愈我的童年，是吧？那句话是不是这样讲？就是你搞不好也被挑起一些自怜，一些受害者情节。但是我要读两段圣经，一个是在诗篇27篇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然后诗篇40篇第二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我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同情弱者，非常愿意伸手帮助被欺压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可怜，你是被欺负，你是那个弱者，那我有好消息告诉你，甚至连你父母都不看重你的时候，这里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你觉得你父母曾经对不起你吗？你要记得上帝收留你哦，你可以来到你天上的父亲的面前，他是愿意拥抱你，收留你， 安慰你、医治你的。你觉得你都被人家扔到坑里哦，被霸凌吗？这里说，上帝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你是那个受害者，那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人生不是被你的过去所定位、所定义，你的人生是从现在你来经历神，上帝要带领你走一条充满得胜、充满光明的一条路，他收留你，他使你的脚立在磐石上，使你的脚步稳当。所以鼓励你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这位天父。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非常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你可以来信靠他。好，我们就谢谢秀敏跟我一起回应丹丹的见证。我们休息一会儿哈，等一下我们要来做问题解答。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回答一个提问。那这位朋友他说，我先生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压力与不顺心的事情时，如果孩子有一点行为不合他的心意，他往往会情绪失控，严厉责骂，甚至动手。最近一个月内已经有两次他随手拿家里的物品往孩子身上丢，有一次用拳头不分部位乱打孩子，甚至打到孩子倒在地上，还有打到孩子流鼻血。我理解先生在生活上的辛苦，但我很心疼孩子受到这样的对待。事发当下，我有尝试阻止，但力量有限。我想请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除了祷告以外，我还能做什么？我想这样的一个提问，我们听了都好心疼，好揪心，好像也跟这位姐妹一样觉得，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但我想，身为一个妻子，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先讲一些一般人会建议的，就是可能你先生需要看医生哈。我想你先生在很大的情绪压力之下，他有这些肢体暴力的行为，我相信他对他自己是很有挫折感的，他绝对不喜欢他自己这样的伤害孩子。所以我想姐妹，你听起来我觉得你先生是很认真负责工作，每天会回家，那你可以在他情绪平稳一点的时候跟他谈一谈，然后看看他是不是觉得愿意去看看医生，跟医生谈一谈，看能够得到什么比较专业的帮助。这当然是第一个哈。当然如果太严重报警，我想这个真的是最后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是先看看他愿不愿意得到一些专业的帮助。还有姐妹，你是基督徒，所以看看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团体，让你先生也可以去跟一些弟兄有接触。有的时候情绪有一些抒发，可能也能够帮助他在家里，他能够更自我克制的跟孩子相处。但是除此之外，就是向外面求助之外，其实姐妹，你是最主要的可以帮助你先生的人。那我就请秀敏说说看，你想这位姐妹可以怎么帮助她的先生？
我觉得真的听了很难过。但一般我想，就是当家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做妻子的通常我觉得会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反应。一个就是会很害怕先生，对先生充满了恐惧，或者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轻看先生，觉得他很糟糕，他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很糟糕的先生。这两个都不能够好好的帮助先生。所以我想还是鼓励姐妹， 我们先回到神的里面，确定在基督里的价值、身份，还有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我们要确定，就是我们是神所设立的先生的妻子，我有神给我的能力可以帮助他，因为神设立我就是帮助先生。所以我觉得通常可能这种情况，太太怕触动先生的怒气啊，就会不太敢跟先生谈，你不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好像没办法立一个健康的界限。我觉得其实这个男人，这个先生需要帮助，需要太太的帮助，让他停下来。因为有些时候那个暴力会变成一个捆绑，就是好像他只有这个方式可以做，他的情绪好像只有用暴力可以疏解。其实我觉得做太太的可以正确的、温柔的来表达，我们不希望你这样，而且你可以告诉先生，可以说出先生里面的想法，就是当你这样做，我相信你也不会快乐，你会很痛苦，因为你爱孩子。请你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帮助你？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太太需要很坚定的来设立一个界限，就是第一个，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是伤害我们全家的，也伤害你自己。第二个，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再来就是跟先生建立一个安全感，先生信任太太，不是用指责、批评或轻看的态度的时候，先生是信任这个太太，在那个安全感的关系里面，我觉得可以鼓励先生，刚刚冯姐讲的就医也好，或者寻求帮助。所以太太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另外我想也是帮助孩子，我想孩子是受伤的，所以母亲需要来帮助孩子，去了解他的受伤，然后同理他们，然后也是帮助他们做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就是饶恕父亲，接纳父亲。哎，我讲这个我都很想很难过，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可能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想这是他们需要学的一个功课，虽然我们都很不喜欢，但我想这是他们可以，虽然幼小的年纪，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还有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很多事情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会更清楚，更明白一个方向。
是，感谢主，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一段的问题解答。下面这一段问题解答的时间是我们在婚姻班里有学员提问，那我当时是请尔康怡君夫妇来回答的，那是由李哥提问，那我们就来听。
这个问题的提问是说，我们孩子在幼儿园做在家教育，想按圣经原则带领孩子，但老公一直在工作上不能突破，不能供养家庭，在金钱价值方面有很多分歧，自己压力很大，影响了彼此关系，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们请尔康来回答好吗？
好的，首先我听到提问的姐妹您的提问和分享，我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压力，你想用圣经的原则来带领孩子，但是你又看到先生在经济以及你们的价值观上面呢又不容易突破，我相信你心里也难免会有孤单这样的感受，我相信上帝也都知道。那我们在圣经的腓立比书1:6那里说，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我想养育儿女是神的旨意，但神并不是要你一个人把它扛起来，而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不断的来倚靠神。所以呢，我要说，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好的教育并不一定是花最多钱的那个教育，而是父母亲可以彼此相爱，并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这才是 最好的教育。那我想财富拥有多少，那是在神的手中，但我们能够做的呢，是在先生赚多少，我们就按照现在的资源来去规划，来去使用。虽然先生他的收入是有限的，但先生他这么的努力工作，这一点我想要特别提出来，是要大大的来肯定与感谢的。当姐妹你能够更多的欣赏及接纳你的先生的时候，你们夫妻的关系就能够修复起来。我想这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以及祝福。
那我很理解一个用心的妈妈常常会被很多教育的方式和资源所吸引，这些累积起来常常就是一大笔费用，有时还会看到其他的爸爸很积极的参与孩子的活动，也会让认真的妈妈忍不住会羡慕，那甚至会希望自己的先生也能够改变。这些感受都很真实，但同时也是一种试探哦，会让我们对先生不满，最后会陷在沮丧中。但是要记得哦，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多昂贵的教材，而是有安全感，有被爱的环境。所以即便是资源有限，神也会为我们预备出路。哦，有一位姐妹啊，她是个寡妇，她独自带着孩子，没有多的钱投资在教育上面，但孩子在她的陪伴和感恩的氛围底下依然健康快乐，母子两个人也常常得到额外的恩典。所以同样的，姐妹你也可以带着感恩的眼光看见神已经给你的恩典，相信神的爱与主权。反而重点是那个根源是去修复夫妻关系，走正确的道路方向，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安全感。
嗯，谢谢。真不好意思，我刚刚发现说我忘记介绍怡君啊，康的太太是怡君啊，就是我们请他们夫妻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其实在过去他们也有经历，就是尔康的工作不太稳定啊，然后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工作在哪里，那甚至还有不短的一段时间收入啊经济是不稳定的。但是我就是看到说怡君和尔康他们一起来信靠神，然后上帝就一直为他们开路，一直为他们开路，我每次都非常惊讶，哇，尔康又有新工作了，哇，而且更好的工作，更合适他的工作，过去这一两年又有一个新工作，而且我们真的看到是越来越合适尔康。其实尔康有很高的专业，但是连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做妻子的都要学习，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那么顺利那么稳定，我们都要学习一起信靠神。那我觉得刚刚怡君讲的太宝贵了，尔康也有说，就是最重要的教育环境不是多么昂贵，或者甚至哦，我们在家教育就是按照圣经，其实如果读一般的学校并不代表这个孩子没有在一个合适的环境成长。他们俩都有说，其实最重要的是父母彼此相爱，然后父母敬畏神，信靠神的榜样，父母亲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成就和财富，我们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愿意为主而活。金尔康前面比较没有讲到，就是后来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都非常爱你，然后他们还会常常用圣经经文鼓励你，在爸爸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孩子是非常积极的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鼓励爸爸。我们在旁边看了都好感动。下面这一题我要请孟勋来回答。那这个提问是，先生曾经不忠，妻子如何重拾对先生的信心？若先生对过去所作所为避而不谈，我该不该去继续查行踪呢？好，我们请孟勋回答。
好，谢谢冯姐。 是先生他曾经外遇，然后现在他已经回转了。我能够想象，当对方对你不忠诚，信任被破坏之后，真的很难再去修复对对方的信任感。我跟先生有出国念书，我们曾经在高速公路上出了很大的车祸，那一次是我开车，结果造成全家人重伤，包括我先生，还有当时3岁的大女儿。还有远从台湾来看我们的爸爸妈妈，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个事件之后，我就不再敢开高速公路，直到现在，我先生也不再信任我能够开车上高速公路，所以呢，我现在就只能够在一般道路上开车。但这已经是我很感恩的了。外遇也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信任度是破坏殆尽。我认为你要能够重新信任你的先生，你需要先来经历在主里的平静安稳，而平静安稳只有透过不断选择饶恕先生，才能够修复你跟先生曾经有过的伤害。在诗篇，神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当你愿意来支取神饶恕我们的爱，来饶恕犯错回转的先生，相信你会惊艳到心里真实的平静安稳，还有能力往修复关系的路上前进。我也想到罗马书的12章20节，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丈夫回家的时候，你能够笑脸迎他，预备好吃的晚餐给他吃。预备一杯冰凉的果汁给他喝，我相信他看到自己何等的不配，他会很不好意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他好？这就是把炭火堆在那人头上的意思。当你一次一次愿意这样放下不平、委屈、受伤的心，把他们都交在主里面，无条件爱这个曾经做过深深伤害你的心的丈夫的时候，你就会惊艳到遵行神的话语带来的平安，也能使你重新建立对丈夫的信任，因为你信得过神，能够透过你的改变，愿意的饶恕，让先生渐渐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另外，你说对于先生他曾经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就先生不要去谈，那我该不该继续查行踪呢？追查先生的行踪啊，就是在传达你不信任他，这绝对不是能够重新恢复你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他避而不谈，我认为他是不想要让这些事情再曝光，然后再让你受伤一次，他想要保护你。另外，我也想到，是因为他只要再谈起他曾经做过错的伤害你的事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很难过，因为他会想到自己为什么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深深伤害了他最亲爱的家人。我刚刚说，我曾经在国外读书，刚刚提到的那场车祸，造成我妈妈当时肋骨断了7根，输血6000cc，昏迷不醒，医生说不用开刀，会自然痊愈。30多年过去了。这些状况确实造成我的母亲肺部严重的后遗症，她有了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痰很容易卡在肺里面，也很难把它咳出来。所以，我妈妈不经意的偶尔会讲一次这种状况造成她的一些不舒服给我听。其实我听的当下都是很不舒服的，因为除了感到愧疚以外，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已经在神面前已经认错悔改了，神也早就原谅我了。其实我不需要再定罪自己，同时我也求神继续的保守妈妈的健康。相同的，我们也不要再去提先生犯的错，翻他的旧账，因为他承受不住。每一次提到，就让他想到自己怎么那么糟糕，深深伤害最亲近的家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增进你跟先生的关系，相信你的先生心里极渴望被爱、被肯定、被欣赏，渴望一份极亲密又安全的关系。 但是他从过去错误的地方去寻找。现在你透过婚姻班明白的真理，明白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跟计划，我们就来学习每天专注在如何让先生感受到被爱、被肯定、被欣赏，给先生一份很久不变甜蜜的关系。相信你们会渐渐恢复起初的爱，建立坚定不移的婚姻关系。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谢谢孟勋，好完整。孟勋讲得很对哦，你先生避而不谈，他是在保护你。你知道这些不好、这些不堪的过去，如果我们一直去把它挖出来，对他、对你都是一种亏损哦，没有任何益处。尤其是对于我们，我们觉得哦，我们是受害者，我是那个妻子，是先生对我不忠。我发现。把自己放在受害者角色这样的人，魔鬼对我们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去谈论对方曾经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其实那个就像厨余，我们就好像把那个已经丢掉的厨余拿出来要再闻一遍，然后我们就再呕吐一遍。啊哦，真的是气死我了，真的好伤害我，所以我们就再作呕一次。这对你有好处吗？没有，要丢掉，不要再去重述。我们有一句话叫"酗忧郁"，很多人酗酒，酗就是一个沉溺，一个放纵自己，一个不肯脱离的意思。很多人会酗忧郁哦，会酗受伤哦。我要重复的再想一遍，我要再跟这些人再讲一遍，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可怜，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痛苦。重复讲这些事情，对你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你需要停止。这个是魔鬼的试探，他诱惑你要再多讲，要再翻，要知道更多。你越难饶恕，你越受伤。这个不是压抑，而是丢掉那个厨余哈，不是什么喷喷香水在上面，但是仍然保留着它在屋子里。不是，你把它丢掉，你就不会再闻到，它就不会再回来。困扰你，所以孟勋一开始说饶恕，对，那是第一步。那我怎么饶恕他？我先来经验耶稣对我的饶恕。耶稣都没有按照你的罪过待你。我相信你先生有外遇，你也不是圣女贞德哦，我们都不是。不是说这个男人曾经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就让我变成圣人咯，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没有责任，不对哦，你有你当父的责任。但是耶稣完全赦免你，所以你来经验耶稣的赦免。但是你不要再做那个去掐住对方脖子的人，说你把你欠我的十两还我。其实我们欠上帝1000万呢，那个人只欠我们十两。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别人，我们也没有办法经验到那个罪得赦免的自由和喜乐。所以姐妹，不要再提了，也绝对不要再查，也不要期待你先生来安慰你，他做不到。就像孟勋没有办法医治他妈妈的这个肺的问题，他很愧疚啊，可是妈妈常常讲怪他，对妈妈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影响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女儿就再次觉得亏欠，可是里面是充满了无力感，因为她无能为力，她也已经认错了，她也已经现在都不开高速公路了，你还要她怎样？其实孟勋跟孟勋的先生，他们是非常孝顺的，他们住在妈妈家的附近，孟勋常常回妈妈那边，然后带妈妈看医生。所有的他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所以其实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这位姐妹，你的先生已经回来了，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们就把他交托给主，我们选择信任，我们选择感恩。今天非常谢谢尔康怡君还有孟勋的回答问题，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